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国务卿卢比奥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并将在礼拜二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官员举行会谈。两国官员将聚焦俄乌战争以及恢复美俄关系两大议题，并为总统川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做准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同中东特使定于礼拜一晚抵达利雅德，他们将参加卢比奥同拉夫罗夫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 CNN， 这次会谈是非常积极的迹象，但现在做出任何预测都有些为时过早。当被问及普京同川普是否会在这个月稍后在沙特会面时，佩斯科夫拒绝置评。虽然乌克兰将不会参加这一次在沙特举行的美俄谈判，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对沙特和阿联酋进行访问。泽连斯基将访问土耳其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礼拜一重申乌克兰应该参与有关自身未来的任何讨论。礼拜一，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刚刚在黎巴嫩南部的西顿地区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指出，被击毙的穆罕默德·沙恩是哈马斯在黎巴嫩的作战部队负责人，近期在伊朗的指导和资助下参与策划由黎巴嫩领土发动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恐怖行动。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早前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的一辆汽车发动攻击，目标是一名隶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官员。自2023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武装组织真主党持续由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无人机和炮火攻击。根据美国去年11月促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获准在60日内由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一期限后来被延长至2月18日。但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军方要求保留在黎巴嫩南部五个据点的军队。据彭博社礼拜一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来自中国的线上快时尚零售商舒然正面临投资者压力，可能在伦敦上市前将估值大幅缩减，达到约300亿美元。报道指出，舒然的股东正敦促该公司在伦敦招股前大幅调降估值，由2023年融资时的660亿美元削减到300亿美元，原因是市场不确定性及监管挑战。这个月较早时，路透社曾经有类似报道，称舒然计划在伦敦上市时将估值降到约500亿美元，原因是市场环境日益严峻。舒然因供应链管理及强迫劳动问题受到质疑。此外，金融时报上个礼拜报道，川普总统决定终止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一个对舒然及竞争对手拼多多旗下的天猫等依赖低价直销模式的企业构成重大打击，可能进一步影响舒然的招股计划。与此同时，欧盟执委会上个礼拜三表示，天猫同舒然应对他的平台上销售的不安全或危险商品承担责任。欧盟正加强监管措施，以压制大量廉价电子商务产品的涌入。礼拜日，英国首相斯基贤表示，他准备派遣英国军队加入战后的乌克兰维和部队。他试图向美国表明，欧洲国家应该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中发挥作用。斯基贤在每日电讯报上写话，俄乌战争一旦结束，不能够只是成为普京再次发动进攻前的暂时停顿。这个是斯基贤首次明确表示考虑在乌克兰部署英国维和人员。他此前曾经说，英国愿意在谈判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中发挥作用。他说他不会轻易作出让英国军人置身险境的决定，但确保乌克兰的长久和平对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至关重要。斯基贤预计将很快前往华盛顿。他在礼拜日说， 英国可以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充当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桥梁。施纪贤说，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关于乌克兰未来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存亡。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一些科技企业领袖参加了会议。中共新华社消息称，中共高层王沪宁主持了座谈会，李强、丁薛祥出席。央视片段显示，出席会议的民营企业家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比亚迪总裁王全福、小米创始人雷军、宁德时代曾毓群、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等。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迪士创始人梁文峰亦都出席了会议，但百度和 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的创始人都未出席。习近平在听取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发言后，发表了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的讲话。他指出，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为了提振中国民企的信心。星期一，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将提名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临时检察官爱德华·马丁永久全职担任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检察官。马丁的提名需要经参院批准。曾经担任密苏里州共和党主席的马丁，长期以来一直是保守派活动家。上个月，马丁要求法官撤销对一名参与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男子的指控。此前，川普总统上任第一日，就对几乎所有被指控参与1月6号事件的1600人实施了赦免。马丁曾经表示，2021年1月6号事件期间，他本人就在国会大厦外，并指责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在调查该事件时存在不当行为。此外，他还曾经为另外两名被裁定参与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活动人士进行辩护。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东部地区受到严重的冬季风暴袭击。星期一，美国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表示，肯塔基州因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11人，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而即将来临的一场暴风雪可能危及救援工作。上个星期六发生的山洪几乎影响了整个肯塔基州和周围的几个州。目前搜索队已经执行了1000几次救援任务，该州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而根据预测，还将有厚达150毫米的降雪即将降临。贝希尔州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死亡的11人中，9人死于洪水，2人死于交通事故。目前该州有几百人无家可归，超过14000个家庭和企业仍然停电，另外有17000人无水。贝希尔警告说，暴风雨的影响还未结束，停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寒冷的天气即将降临。近日，美国国务院更新在官方网站上关于台湾的事实陈述，删除了原先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引发中共政府强烈不满。国务院官网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外，还特别提及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在科技和半导体研发方面的合作。官网同时表述，美国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回应称，这次更新是例行性修改，旨在向公众传达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该发言人强调，美国仍然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两岸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星期一，中共当局指责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并敦促美国立即纠正错误。 避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就在礼拜日发表声明，感谢川普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并称台湾亦将持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同经济及社会人性。礼拜一，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同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俄罗斯刚刚释放了一名这个月早前因走私毒品指控而被捕的美国公民。此举似乎是礼拜二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谈之前，缓解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努力。二月七号，28岁的美国公民拜尔斯在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被海关官员扣留，据称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含有大麻的果酱。据媒体报道，拜尔斯和他的俄罗斯未婚妻一起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他的未婚妻亦被扣留。当局说拜尔斯试图将大量毒品走私入关，并以毒品走私指控将他拘留，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美杜莎礼拜一引述拜尔斯父母的 Facebook 贴文说，拜尔斯已被释放，目前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等待乘搭航班回国。一名美国官员向美联社证实，拜尔斯礼拜日晚间被释放，并交给美国大使馆。礼拜一，一架达美航空的班机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降落时发生事故，造成8人受伤。加拿大 CBC 电视台报道说，飞机在降落时翻侧。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表示，已获悉一架由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抵达的达美航空飞机发生事故，紧急救援队正在处理事件。该机场在 X 平台上的一份声明中说，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已获得妥善处理。媒体发布的影片显示，这架达美航空飞机在积雪覆盖的停机坪上翻侧，机上人员相继撤离。加拿大安大略省皮尔区急救服务主管表示，8名伤者中1人伤势危急，其他人员伤势轻度至中度。当地警方说，大多数乘客都已经安全撤离，但为了努力确保人员安全，警方继续留在现场调查。自治发稿时，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网站显示，该机场有40多个航班延误，包括入港和出港的航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